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信息。有一次牧师发脾气了，结果有一个姐妹说，哎，牧师你不是说不可以发脾气吗？那牧师说，我这是发的是易怒啊，不是发脾气啊。当然了，这是只是一个笑话，唯一有一点点真的地方是，人易发怒，神发易怒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人很容易就发怒，但是神发的是易怒。如果你去看圣经，整本圣经，我用电脑找了一下，你查愤怒、生气、发怒等等，总共大概有500-600次之多，其中有50-60次是在诗篇里面。所以今天我要从诗篇中来跟各位分享，人易发怒，神发易怒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啊，是的，神，我们也知道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，但是神，我们常常是禁不住，也无能为力，也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自己的脾气。是的，神，我们今天就要来求你，用你自己的话语来为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心中有苦毒、有愤怒的，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，能够得到拯救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我先说，人易发怒，这个因为人都是有情感或者脾气。那么在儒家里面说，人有7个情感：喜怒哀惧、爱恶欲。让我请问各位，这中间哪一个最不好控制、最不好管理的？怒气，还有呢？这是标准答案，不要那么快就讲出来了嘛。确实不错，这儒家讲的这个7个最难控制的就是这个怒气。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上面说，他说舌头是人体中最小的一个，但是他好像是在森林里面点火一样，而且是从地狱来点的，他好像是船的舵一样，你这整个船你走的方向就是看你那个舌头，你的一生就是看你的舌头怎么来操纵，怎么来控制它。有没有人他说我不会生气，不会发怒的，没有脾气的，有没有？还是没办法控制。好的，小袁说他没有脾气的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哈。其实呢，老实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脾气的，都有这个，甚至于会怒火中生的。而就如雅各说，就点了火，从地狱点的，野火燎原，一发就不可收拾了。我看到许多的事情，许多的人，就是因为生气发怒，讲了不该讲的话，包括我自己，讲完了就拼命的道歉，拼命的说我下次不敢了，求你原谅。但是就在那讲的那一刻，却没有办法控制住他。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不想要控制我们脾气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脾气是可以控制的，绝对可以控制的。譬如讲，你今天在公司里面老板打你官腔，你敢不敢跟他发脾气啊？你敢不敢跟他说你讲什么啊？你什么了不起的啊？我骂回去等等，没有。你当着老板面还毕恭毕敬，是是是是，我改正。回了家你可能骂老婆，你可能打小孩，你可能踢你家的狗，但是你在当场你绝对是控制得住的，不是吗？所以脾气是可以控制得住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住呢？今天我就要慢慢跟你们来讲。您知道吗？脾气，脾
我们内脏里面有一个叫做脾吧，对不对？有肝，有胆，有脾，有肾，有什么？脾呢？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讲脾气，脾气，人家讲说真的脾气就是从那个脾发出来的。有人说你如果真的不会发脾气，你脾可能有问题的，去看看医生吧。啊，但是这不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多发脾气的，因为有人说我们容易动怒啊，动怒是免不了，但是容易动怒啊，有可能你心里面，在你心的深处啊，有那个苦毒，有那个症结，你一直没有得到释放。或许我们待会儿，我们来为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如果说你有这个问题，你有这个毛病，我们为你来祷告，求神来释放你。所以常常是因为先天的或者后天的，我们心里面或者受了沧桑，心里面有了苦毒，或者常常有人发脾气，据我所知他是在保护他自己，您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就看到别人发脾气的时候就不要太在意了。我如果看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四章，这是人类史上第一宗命杀案，凶杀案，就是亚当夏娃有两个孩子，一个叫该隐，一个叫亚伯。该隐是哥哥，亚伯是弟弟。该隐是种田的，亚伯是放牧的，养羔羊牛犊的。那么两个人都向上帝来献祭，该隐献的是田地里面的出产，亚伯献的是上好的羊羔还有油脂。所以上帝喜欢亚伯的献祭，那该隐就怎么样，就生气了，不看重。圣经上面说该隐不自省，到大怒，变了脸色。所以上帝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发怒跟变脸色是常常走在一起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一看有一个人在发怒，你说你发什么怒啊？我没有，你通通已经写在脸上了，还说没有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伪装不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性情中人，我们有七情六欲，我们生下来就有这个脾气，只不过是有大有小，年轻的脾气大，年老了就小很多了。一方面也是血气不再方刚了，另外修养好多了，还有神在我们身上开始动工了。哦，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我们不希望发脾气，但是该隐变了脸色发了脾气的时候，然后神就开导他说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了。所以我们对神，我们对人，如果做得好，我们就蒙福蒙悦纳，做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了，罪就可能跳到你身上，就让你躲不过那害了。但是神讲了一句话说，你却要制服他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讲的脾气是可以控制得住的，我们控制不住，常常是有许多的问题。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气死了，哎，你今天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气不死人的，我从来没看过气死人的，气死人是因为有别的原因的，你知道吗？好的，那么可惜该隐他不接受，他不明白，他也不控制，所以他就把亚伯看成他的眼中钉，已经苦毒生根了，发出恶果来了，看人家像眼中钉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一个人好啊，他睡觉拿本书啊，你都说他是睡觉拿本书；你看一个人不好啊，他睡觉拿本书啊，你说他是一拿书就想睡觉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心里面已经有了先见，你心里面已经有了对这个人有了意见的时候，他做什么都不合你的意义。哈利路亚。但是 神就问亚该隐说，哎，你的兄弟呢？他把他兄弟杀了嘛，但是他的兄弟被葬到土里面，但是他的血他还向神发出声音。所以这就是圣经上面也讲了有一点，就是叫做不是说我们肉体死了人死如灯灭，我们还有发出声音，我们甚至于还有将来有一天要复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知道了，就故意问该隐说，你的兄弟呢？该隐不但不反省，还很不高兴地说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兄弟的吗？所以上帝只好惩罚他了。上帝说，你的地要受咒诅，你的一生要漂流全地。但是上帝有恩典，有慈爱，有怜悯，而且还保护了他，还存留了他。刚才我讲的牧师发易怒的笑话，其实人也的的确确可以发易怒的，您知道吗？人的发怒不见得全是情欲、生气、脾气，人有的时候也发易怒的。诗篇119篇53节他说，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，就怒气发作，犹如火烧啊。这不是发易怒吗？恶人不行你的话，光行恶，我就心里面就发作，我就很生气，好像火烧一样。甚至于箴言19章11节说，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，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。所以你今天回家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先生，我也要跟我的太太说啊，求你原谅我啊，我发怒了，我的过失。哎，你也要宽恕你妻子你先生的过失，你朋友，因为这就是你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人会发怒，而且常常发怒。那么上帝也会发怒，但是上帝发的怒我们叫做义怒。譬如说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，他们一路发怒，发了38年40年，是不是？神用玛拿养活他们，神保护他们，神出水给他们，神用东风吹鹌鹑给他们有肉吃，神让红海打开让他们能够逃出去，但是他们还是一路发怒，为了一点点小事情就咒骂摩西，就怒骂神，所以得罪了上帝，上帝就向他们发怒，死了好多，甚至连摩西最后都进不了迦南美地。是的，主耶稣基督也有生气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主耶稣在受难周的时候，他在主日的时候进入了圣城，那叫做中树主日。然后他礼拜二的时候，礼拜一的时候，他进入圣殿的时候，他看到圣殿里面有做买卖的，有兑换银钱的，他就发了易怒，他就拿鞭子就打这些人，然后把他们的摊位推翻，把他们丢出圣殿。他说，我的殿是负祷告的圣殿，你们倒把它变成了贼窝了。这是发易怒。感谢神，如果我们要发怒，发的是易怒，神自然会保守你。但是问题是，常常我们把易怒跟脾气跟发怒搞不清楚，还以为说，我看你这么做，你就是，你凭什么上天堂，我气得不得了。哎，这个其实不是你的权利啊，也不是你的责任，说这个人可以上天堂，那个人不能上天堂啊，或者说这个人还骂人家说你要下地狱。哎，你怎么能够决定谁上天堂谁下地狱？所以我们变成是常常以为发易怒其实是自己的脾气，是不是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上帝也会发易怒的。耶稣洁净圣殿，哈利路亚。诗篇78篇呢，有人讲说是出埃及的诗篇，因为他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在旷野漂流，受神的带领，云柱火柱的带领等等， 就讲了一遍，然后又在讲到说人就一直在那边忽视神，轻忽神，结果神发怒，说耶和华听见就发怒，有烈火向雅各烧起，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啊。所以神发易怒，神发易怒，你得罪了神啊，真的不是小事情啊。我每次我在剥饼的时候，我都会讲，你拿到手上先不要用，先花一两分钟，然后想想看你这过去这段时间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，你求神来饶恕你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了怒得罪的人我们都不知道，那么有的时候别人冒犯了我们，别人都不知道，我们还一直在记在心里面，结果成了苦毒了。我最喜欢讲就是说把他关在心牢里面，还要全家都把他看得紧紧的，不让他跑了，人家活得可快乐，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。但是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释放我们，不要捆绑，结果自己受到了捆绑，甚至于想到这个就生气，气得饭吃不下睡不着，想到就想要骂他，禁不住就破口大骂，但是说不定那个人早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发怒，我们要再一次的求神来帮助我们。你要这样子想，我刚才讲说圣经里面有五六百次讲到愤怒、发怒、生气、脾气、怒火，但是大部分在旧约里面，而旧约里面大部分是神在发怒。因为人真是怎么讲，欠骂。你仔细想想看，诗篇第130篇说，主耶和华，你若查究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如果说耶和华真的神要跟我们计较说你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，你该当何罪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，通通都死在罪孽过犯中了。打开这个，好的。那么，所以人易发怒，神发易怒。那么第三点我要讲的是，放心 F1 吧。从诗篇来看，好的，等一下哈，不动哈，我叫你按你就按 please 哈。人发怒，人易发怒，因为是情欲的果子，你心里面有情欲，你就结出这个果子来。那么神发易怒是因为人再三的得罪神，再三的违背神，所以人真的是想把神，真的是想把人都杀光了，但是他真的也有恩典有怜悯，不然我们都死光了。好的，来，让我们按一下。 OK， 再按一下，再按一下。 OK， 再来一下。好，我们生气如果是出于情欲的话，他会怎么样？好，来按一下，他就发怒了。你如果性情中人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讲说这个是Act out of flesh， 不要乱按。你 act out of flesh， 你是按照你的肉体来，想吃就是，想喝就喝，想骂就骂，想打就打，你这是情欲。那么就发怒，发怒怎么样呢？如果你含怒，就心里面一直记到这个气你的事情，然后再来呢，含怒就产生苦毒，你就作恶，你就犯罪，你就得罪神，最后就是灭亡。这个很简单，这就好像爱跟恨一样，你知道爱跟恨都有很大的力量，都可以做出很了不起的事情来，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呀？爱的力量它不会有不好的结果的，恨的力量你可能也可以复兴一个民族，你可能杀死你的仇家，报了大仇恨，但是造成的伤害却是巨大的。 你如果再活一次，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子的。但是如果我们生气，我们情欲的生气，我们发的怒，来按一下，不寒落到日落，这个是圣经里面讲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会怎么样呢？就释放了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收割，因为你已经心里面不记这个仇了，早晨的时候你就完全得到了释放。好的，再我们按一次。如果是神发义怒，他是公义的，因为公义表示说什么呀？来按一下。但是若是神察就我们的行为的话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是好在神有怜悯 sympathy。 再来，他有同情心，他有同理心，他知道你做的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知道你不想的，他知道你悔恨的，所以这就是他的恩典。从公义到恩典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公义表示说，你看某一个人他做的事情不好，你用刑法的角度，用民法的角度，用法律的角度，用圣经的角度，你指出他的不对来，你甚至于制止他或指止他等等。但是这里讲说要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如果说你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除非你有怜悯心。怜悯是什么？怜悯跟爱又有一点不一样。爱，怜悯是爱不可爱的人，叫做怜悯。你爱可爱的人，爱一个小 baby 很容易的。你爱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家就很不容易了。你爱一个成功的人很容易，你爱一个失败的人，一个流浪汉，一个醉鬼，一个毒品犯，一个杀人犯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所以爱那不可爱的人，这叫做怜悯。神就是这样子爱我们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，在他的眼中不能揉出一点沙子来的，我们都是他眼中的沙子的。所以他怜悯我们，他爱那不可爱的人。你爱一只小狗很可爱，但是你如果领养的是一只赖皮狗的话，我看你大概爱不下去了。所以还要有同情，要有同理心啊！你这么做，所以耶稣为什么也要来到世界上面？他要去体谅，他要去体验，他要去认识人的环境，人犯罪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不是吗？他也受到诱惑，他也要知道人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他不曾犯罪，所以也要有同情心，同情，同理心，最后就是恩典了。哎，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，但是我一直想不通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公义变成恩典呢？是不是？直到有一天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我才真正了解。有些人知道我在赌城 Las Vegas 待过一年，在那边带教会，他们没有牧师，我一年有半年在那边，每隔几个礼拜就去一趟，每隔几个礼拜就去带那边待几个礼拜。那么那你真是牛鬼蛇神啊。人家讲 Las Vegas 不是有一个 Hoover Dam 胡佛水坝吗？说从开坝以来到那个时候有17个人投坝自尽，而这些人通通是从赌场里面直接冲出来，就往投水自尽了，家当都输光了。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是牛鬼蛇神啊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下了教会主日崇拜完了，有一个姐妹来找我，她说牧师今天空，我说有空，可不可以去为我新买的房子祷告祝福？我说 sure， 当然愿意。那个时候啊，是就是前几年的时候，经济非常低潮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一栋房子本来20-30万，那个时候3-5万就买得到了。 那么我就跟这个姐妹去她那个她新买的房子一去看，其实也不是新的啦，一个就是她新买的一个旧房子，在很不好的一个区里面，但是还是可以住人的，三间房间两厅等等，厨房卫生间。那么我就进去，还带了我的脚，又进去又吹脚又祷告又祝福又抹油的。但是我发现那好像已经有人在住了，而且我看到有老美，男的也有女的也有，从那个房间里面出来去拿冰箱里面拿东西等等，我就奇怪，我说怎么都有人住，他说对呀，这都是我的房客。但是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房客都是有问题的，你知道，又是刺青的，然后整个屋子都是烟味，搞不好还有什么大麻毒品之类的，那个女的也都是不是正经人，甚至于那个有的像流浪汉的一样。我就禁不住就说，哎，你这些你的房客你租给他吗？对呀，他说我买这间房子35万，我租3500一个月，那么我三间，我2年就已经还本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租给他们，我说你不怕他们付不起吗？他说不会啊。他说我还特别跑到外面去找流浪汉，找烟鬼，找酒鬼，找赌鬼，然后带他们来这个地方，然后叫他们住。等他们住了一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就把表格拿出来请他们签字，说哎，这里很好，我愿意住下来。然后我就拿到社会局去申请他的救济金，直接拨到我的账户里面，直接寄给我，一个人3500块。嘿，这个好生意啊。这就是讲说的，那些房客就像我们一样，对神来讲，那个是烟鬼、赌鬼、酒鬼，不是好人。但是神根本把我们赶出去，不愿意让我们作为他的家人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他愿意把我们纳入他的家里面，对不对？啊，谁是担保？耶稣基督是担保。同样的，这些人不可爱，但是 who cares， 有这个社会局担保，每个月3500块就直接寄来给我了，所以他就是我家里面的人了。哇，这个生意好做，感谢主。岔题了啊。所以我就了解了为什么公义就变成了恩典，因为怜悯爱不可爱的人，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且三日后复活升天，那么他有同理同情，他也就成了一个恩典。好的，所以诗篇第103篇第8节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这句话我每次看了，我每次读了，心里面都好舒服。如果今天这样子说，耶和华有爱，耶和华有公义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耶和华会行公义，那我惨了，我心里想，我怎么办呢？那么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牧师啊，如果这个圣经做不到的人，他怎么上天堂啊？哎，我心里想，是啊，但是我再看看圣经啊，我很多地方做不到，不可撒谎，不可这个，不可那个，那么这就是公义。但是反过来，恩典，比如说你不可爱，我仍然爱你，我把你纳入成为我家里面的人。所以诗篇30篇他说，因为耶和华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啊。哈利路亚。有的时候你受了委屈，有的时候你受了责骂，当你把这个脾气控制下来的时候，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，你讲出来 好舒服啊，一吐为快，但是每一句话都割人家的肉。有的时候我真希望以前我跟某某人或者跟我妻子说的话，我真希望我没有说，因为我敢说到现在他都记得。人家恭维你十句话你可能不记得啊，你说什么再说一遍，但是你讲他一句骂他一句，他一辈子记住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拉住我们的舌头，好像马的嚼环一样的缰绳一样，你要马往哪里跑就看你怎么样的勒住你的舌头。耶和华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。在撒母耳记下有这么一个小故事，有一次大卫王他平定了天下，他好得意，他就要他们去点兵去，叫大将军去点兵。大将军说不要不要不要，耶稣不是那个大卫说什么要，就去点兵，点完了回来，神的话临到先知加德说，你去跟大卫我的仆人说，他所做的我不满意。为什么？你点兵嘛，你点兵是第一点已经天下被你打下来了，第二点你难道还要穷兵黩武吗？第三点你自以为傲吗？你看你有多少的兵粮或者是多少的战士吗？所以话就跟着来先知加德说，现在神要惩罚你三样事情。第一就是叫你国内有饥荒要七年，或者是三个月你要被敌人的刀追杀，或者是三天瘟疫，你选一个。大卫王来到神的面前，他说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上，我要落在神你的手上，你说怎么惩罚我就怎么惩罚我。难怪他是一个最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没有一点怒气，带到神的面前他完完全全的谦卑顺服。然后瘟疫就发生了，第一天死了七万人。所以当这个瘟疫天使命令天使要往耶路撒冷城去的时候，上帝就站出来了，哎呀，止了止了止了，不要再瘟疫了。才一天他就心就软下来，所以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雅各是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听别人的话要听得清楚，听得快，不要只听了一半，不要只听到你喜欢听的，说要慢慢的说，要让人家懂得你说的，而且要慢慢的动怒。这就不简单了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。哈利路亚。为什么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呢？因为你如果用人的怒气啊，就好像你在圣殿里面用有效的饼来祭祀一样，神不喜悦，所以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，求你来做那奇妙的事情，再一次来恩待我们，赐恩典怜悯与我们，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平安顺利，快活美满健康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有慈爱，并不快快发怒，所以我们不要再把苦毒关在我们心里心牢里面，让我们心对耶和华说，我们感谢神的恩典，感谢神的怜悯，让我们每一天可以活在这世界上。
耶和华，
要称颂他的生命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恩惠，那些你最应尽的就是你脱离失望，你仍爱和慈爱，作为你的冠冕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要称颂他的圣名。见证，见证，哈利路亚。